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子涵，带给您关于湾区本地的消息。首先来看一下关于 BART 的票价。 BART 公司呢最近说哈，票价要在七月份涨价了。由于疫情呢， BART 的乘客量是有所下降。 BART 公司的负责人说，不仅仅是大流行病影响了多少人乘坐 BART， 还有更多的人是因为疫情带来的变化选择要留在家里工作，至少每周一部分时间会在家里工作。那现在 BART 的乘客量呢，在工作日大概是过去的 30%-40%，周末的时候大概是过去的一半。尽管我们看到现在油价哈在突破记录，但是呢乘客却迟迟没有回来 BART。 BART 的发言人 Jim Allison 说，我们的增长速度仍然比我们最初预计的要慢，显然呢这影响了我们的财务前景，但是我们正在尽一切努力鼓励人们回来，包括在整个九月份 BART 会实行半价哈，整个九月您坐 BART 的话它会半价。不过呢，除了票价优惠， BART 同时也有票价的上涨。昨天周四的时候， BART 公司就投票决定要从7月1号起来提高票价。发言人 Allison 说，每两年 BART 的董事会呢都会用一个公式哈来计算怎么样提高票价。不过呢，这个公式里用的这个通货膨胀的百分比是比实际的这个通胀率远远低哈。那这一次涨价的公式里用的这个通胀率是 3.4%， 比实际的低很多。不过呢，高油价也还是促使一些人现在已经是回来经常使用 BART 了。有一个乘客就说，因为汽油价上涨，他已经坐了 BART 大概一个月，几乎每天呢都是坐着 BART 去上班。另外一位乘客说呢，他是住在奥克兰，周末的时候会从奥克兰去圣荷西看朋友，那如果坐 BART 大概花7块钱，自己开车的话呢大概要花40块钱。两个乘客还都说他们坐 BART 的时候也没有遇到任何严重的问题。那另外一个事情就是 BART 的发言人还说，在圣塔克拉拉谷交通局 VTA 哈，现在是为 BART 进一步要延伸到圣塔克拉拉县再做一些计划和资助，当这一切工作完成之后， BART 会从圣塔克拉拉谷交通局来接管这项服务。好，再来看关于猴痘方面的消息。昨天周四的时候，旧金山是报告了新的3例可能的猴痘病例，那加上之前旧金山已经报告了1例，然后在阿拉米达县也是刚刚宣布了第一个疑似的病例，所以总的算起来3+2，在湾区呢现在病例的总数是达到了5例。那在昨天报告的旧金山病例中，有一个人他最近是在美国境内旅行过，但是另外两个人没有。旧金山公共卫生局在一份声明中说，所有3个人呢现在都被隔离起来了，健康状况良好。那截至周四上午的时候，在全加州已经是报告了8起可能或者是确诊的猴痘病例的感染。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CDC 的报告，在全美国呢是至少有40个猴痘病例。湾区的卫生官员说呢，猴痘对公众的风险仍然是很低的，猴痘呢是通过直接密切的接触来传播，目前爆发的许多病例被认为是在性生活或者是亲密伴侣之间传播的。这个病毒呢可以通过呼吸道的飞沫或者是接触被感染的衣服或者是被褥来传播。猴痘呢通常是通过皮疹来识别的，那皮疹呢就是在表面皮肤上有凸起，而且呢还充满了液体。感染呢通常就是通过皮肤上的这些凸起来传播的。猴痘其他的症状还包括发烧，还有身体疼痛。猴痘与天花呢是同属于一个病毒属的，但是猴痘呢通常是引起比较温和的疾病，大多数人是不需要治疗就能够完全康复的。那目前没有联邦批准的专门治疗猴痘的药物，但是呢有2种由不同制造商生产的疫苗是可以预防感染的。好，最后再来看旧金山市长的哥哥，现在呢正在寻求过失杀人案中呢寻求能够获释。 在6月20号在加州高等法院呢会举行一个重审听证会，这可能会导致旧金山市长 London Breed 的哥哥，他的名字叫拿破仑布朗，他可能会从监狱中被释放或者是缩短他的刑期。拿破仑布朗今年呢是50岁，他之前曾经是因为非自愿过失杀人、武装抢劫还有抢劫汽车被判刑44年。在今年早些时候，他是赢得了上诉法院的有利裁决，那他进一步还可能会受益于加州新的法律。检察官说，是在2000年6月的一个深夜，当时布朗和另外一个男子是进入到了旧金山码头的一家餐厅，他们是持枪抢劫的工作人员，然后是从附近的金门大桥上逃走。布朗当时的女友怀特是开着车带着他们逃跑，但是这辆车后来突然停在了桥上一个被隔离的缓冲车道上，然后呢，怀特从车上摔了下来，车里的另外一个男子取代了他的司机位置，然后继续开车逃跑。调查人员说，怀特呢是摔进了迎面而来的车流，被一个醉酒的司机给撞死了。警方说呢，怀特在此前说是布朗把他从车上扔下来的。怀特当时是25岁，还有两个小孩。那对布朗最初的审判当中，他被认定是有谋杀罪的，但是之后呢，法官是撤销了对他谋杀罪的判决，认为呢当时是律师有错误。不过布朗最终仍然是对自己比较轻的这个非自愿过失杀人罪的指控还是表示不服，他是因为抢劫和劫车被判处了44年徒刑。布朗的律师在2019年初的时候提出要重新审判，之后呢，这个案子一直是在法庭上有争议。在去年的10月，加州州长纽森是签署了一个叫参院第775号法案，这个法案呢是明确允许被判过失杀人罪的人可以提出重新审判的申请。在今年1月的时候，第一区上诉法院就做出了裁决，说法官必须要对布朗的重新重判的申请要做出裁决。布朗的律师说，在即将举行的听证会上，法官可以考虑加州颁布的一系列可能有利于布朗的改革法案，来判处从短到22年，长到44年的一个新的刑期。那如果改判为22年的话呢，他现在已经是服刑差不多了，可以获得释放了。多年以来呢，旧金山的市长 London Breed 也是一直在为他的哥哥寻求自由。这个案子现在的进展是在布朗准备任命新的地检官的时候发生的。那我们都知道，在这周二的选举当中哈，是旧金山是罢免了现任的地检官伯彻斯。但是呢，伯彻斯在6月20号这个案子重新开审的时候，他应该是仍然在职，所以布朗的案子呢，就是说伯彻斯可能会经手，那接下来可能还需要更长的时间。那布朗 London Breed 旧金山市长会任命一个新的伯彻斯的继任者，那这个继任者在面对他的案子的时候可能需要回避，因为旧金山的检察官可以向法官提出是不是要撤销过失杀人罪，还可以要求对这些定罪进行重判。布朗的发言人是说布里德哈 ，London Breed 布里德的发言人是说，市长是严格以他这个个人身份哈来支持哥哥布朗的，并不是以一个市长的身份。那 London Breed 在讲述他自己早年贫困的经历的时候，也经常是谈到关于哥哥监禁的问题。他2005年的时候在哥哥的审判当中啊，当时他还作为不在场的证人作证，说记得案发的当晚哥哥是在家里。那2018年的时候，他是要求时任的州长 Jerry Brown 为哥哥减刑，但是当时的州长并没有给予宽大处理。不过呢，他在给州长的信中也承认说，哥哥自己的决定、自己的行动导致了他现在的处境。那前任几个旧金山地检官对这个案子的态度是什么呢？旧金山的前地区检察官贾斯康曾经是拒绝重新审判布朗的案子。2019年贾斯康离职以后，布朗是任命了一个新的地检官叫洛夫特斯。洛夫特斯当时也说呢，布朗是没有资格获得重判。洛夫特斯呢，他在晚些时候的竞选中呢是败给了现任的地检官伯彻斯。好，这就是今天带给您的新闻。那最后提醒您，周末因为天气的温度还是比较高，那请您注意防暑。最后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我是子涵，我们下次再见。